迟早，但之前一直是共和党人，他比较支持说新政溯源调查。但是拜登政府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在他的执政的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在淡化这个问题，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已经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实际上呢，不可能有你调查这个东西问题不会得到一个最后的结果的啊。你看这个美国国会新成立的这个，与中共竞争的这个委员会啊，他上任了以后，啊，他也没有提这件事情，他有三个 priority 啊，三件优先做的事情啊，一个是防止中共在美国购买土地啊，一个是 TikTok，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一下啊，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呢，他没有提啊这个新冠疫情溯源的问题，所以说新冠疫情溯源呢，也就是最近的这几天啊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他整个对中共的这个强硬的政策的走向所造成的。那么美国的主要的警告是希望中共不要向这个俄罗斯提供这种非常直接具有杀伤性武器的比如说这个榴弹炮加农炮这个坦克，或者说是飞机导弹等等火箭炮这些系统。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中共去年他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个中俄双边贸易从1400亿增加到1900亿中共呢是大量的购买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呢就是普京从这个方面他就是筹款这个支付他的战争费用。同时呢，中共大批量的向这个俄罗斯出口这个半导体设备，另外呢就是无人飞机这些无人飞机实际上已经用在了这个俄乌战争上。同时中共的这些1月27号美国财政部出台对这个长沙天仪公司这个制裁，这个长沙天仪公司实际上呢，它就是把很多的中共在这个外空间拍摄到的这些情报、这些照片把这些卫星情报给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集团。瓦格纳集团是普京的私人军队他现在有超过50000军队在乌克兰作战。所以实际上中共已经是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起到了一个背后推手的作用。美国现在只是担心他会向他继续出售一些更为杀伤性直接有杀伤力更大的这些武器，仅此而已。
嗯，也是因为现在俄乌战争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就是究竟往哪个方向去走，究竟是往结束的方向走，还是说继续在延续的方向走。那沈所长您是怎么看就是现在习近平他会如何做这个选择？因为 CIA 的局长也说呢，他们的情报显示北京还没有最终决定要不要给俄罗斯武器。那换另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其实北京没有放弃要提供给俄国武器。那您觉得习近平会有怎样的选择？那他不同的选择之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会怎么应对？
我们看到其实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早就开始了。我们看到不论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发现的一些武器的残骸，或甚至于他的口粮，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中共。那另外上次俄罗斯有派了很多运输机到中国大陆去载运了很多物品，那虽然外界看不出来那是哪些东西，但是很明显的应该就是乌克兰战争所需要的。那现在俄罗斯准备要进行春季大决战，那大决战呢，当然你的部队或者是你的军人都要经过休整或者是准备。那其中不管是他动员500000人或100万人，那这个到底是成立新的部队还是递补到第一线部队？那另外第一线部队他经过一年以来战争的损耗，他的战车损耗了几千辆，然后他的车辆等等，那这些主要的武器装备从哪里递补？那当然我们看到俄罗斯也从北韩购买，那从北韩购买可能是最实际的，因为很多武器系统就是跟俄罗斯是一样的那可能北韩会提供他一些主要的武器系统，战车 这些啊，或者火炮。那但是中共呢，我们看到它这个提供了一些不管是干粮、服装、器具，或者是小型零附件等等，这个主要是军队作战后勤用的，就是怎么样延续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它的作战持续力。但是这些零附件或者是后勤补给呢，它只能延续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的时间，但是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战的作用。那我们也看到美国也针对这些输送的这些后勤物资制裁这些国营企业。但是这些国营企业呢，它如果是本身它就是中共的军工企业，但是它又没有东西出口到欧洲或到美国，那对这些企业制裁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弹药，那如果弹药而且是俄罗斯的军机直接运送到乌克兰，或者运送到俄罗斯再用铁路运输到乌克兰呢，因为在军机里面或在火车里面你看不到那实际什么东西，你要到战场使用以后才知道，而且主要是证据比较不容易掌握，或者是这弹药你可以发现它可能是有一些编号或一些文字大概属于中共的，但是你不能确定说这个的确是中共提供给他的，他可以说透过第三方或者是第三方买了以后提供给他的，所以因为这个理由要制裁比较不容易。那我们看到其实中共现在比较能够影响作战的提供的武器装备大概就是无人机，或者是呢电子对抗、电子战的相关的设备，或者是通信的设备。那这些设备呢，有助于俄罗斯作战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它不但是飞弹攻击，或者火箭攻击，或者是火炮的攻击，媒体报道好像都是命中的是民间的目标，很少像乌克兰一样直接用炮弹直接命中一辆战车或一个军事的营区等等。所以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卫星或者是精准导引或者 GPS 的相关的系统上面可能比较弱，那如果他要赢得战争的话，当然需要从中共提供，不管是无人机用来做攻击用，或者是通信中继，或者是导引，我想是对他非常有帮助的。那美国也可以对这些生产无人机或者通信的这些公司制裁，因为他有一些是所谓的民营企业，但是能够发挥吓阻的效果吗？我想也是比较困难的。那最后刚刚蓝树讲到这个，譬如说战机、战车、火炮、直升机，因为昨天新闻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游击队利用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停在白俄罗斯的一架这个大型的侦察机那如果因为从开战到现在俄罗斯的空军的军力大概维持了80%，它受到摧毁还比较少，那基本上可能提供战机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像战车，中共会不会提供，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装备提供给俄罗斯，我想这是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刚刚美国的官员提到说如果中共要提供这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他要承担现实的制裁或者是美国的制裁，但是他也没有提到说会怎么制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声明会不会产生一些警告性的作用？我想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俄罗斯如果他要在春季的决战发挥决战的效果，他需要更多的武器跟装备，我想中共是主要的来源。
所以您认为中共会提供给他致命性武器？
我刚才提到说这致命性武器它当然有原先的需求、预先的规划，到作战发展的时候它实际的需要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无人机或者相关的电子通讯设备这是目前一定会提供，但是这些主要的，因为致命性武器装备，譬如说你说步枪是不是致命性装备，也许对个人来讲是，那你说步枪的零件，步枪也许会，或者轻兵器弹药，这个会提供，但是主作战的武器包含战车、战机、火炮、直升机，那我觉得现在不会立即提供。但是如果说战况激烈，而且已经到僵局，甚至可能有会失败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中国也会提供这些武器。
嗯，了解。但蓝叔，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其实，如果普京政权一旦在乌克兰战场失败的话，他的政权就面临着解体；而普京一旦下台的话，对习近平执政一定是一个噩耗。 所以您觉得习近平在面对普京解体、普京政权解体和西方制裁这两个选项上，您觉得哪个会让他更加的有所忌惮，或者觉得他觉得威胁性更高呢？
他当然不会让俄罗斯崩溃在这场战争之中啊，因为在这个欧亚大陆上，它正在形成的，实际上中共也在不断推动的，就是这个俄罗斯、中共、伊朗啊，以这三个国家为核心的啊，另外呢由白俄罗斯、北朝鲜啊，这个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啊，这个塔利班恐怖组织等等这些国家加入了这么一个反对自由的这个同盟啊，反对
新邪恶轴心。
啊，邪恶轴心，邪恶轴心，那么一个几乎就是个反美同盟嘛。这个东西呢是和我们刚才讲的中共的内政方针是一致的，因为随着中共越来越向左转，它必将在经济上越来越少的得到来自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援助和扶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西方、对自由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敌意，它就只能够和这些对自由世界有敌意的国家结盟。所以说他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俄罗斯啊这个军队在乌克兰遭受啊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战争打到这么如此僵持的状态下，他突然抛出了一个12点和平这个建议。他为什么去年不包括不抛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去年他看的这个俄罗斯还有相当的取胜的把握，但是现在看到就是这个西方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乌克兰这个士气越来越旺，这个俄罗斯打胜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跳进来了以后，他实际上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他的调节之下啊，一方面他也通过这个调节的过程之中得到一些利益，另外呢让俄罗斯能够体面的收场啊，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和平不可能达成，那么最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在西方的武器援助之下真的有可能打败俄罗斯的时候，那么他真的会很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他目前还没有提供的这些包括坦克啊、榴弹炮啊、火箭炮啊、导弹这一类的武器。
嗯，了解。那其实习近平如果说，两位专家都认为随着俄乌战场的这个局势，如果俄罗斯越来越陷入僵局的话，中共会提供武器，也就意味着他直接是选边站，直接站到就是俄罗斯一边的话，那也会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对台湾的这个政策的就是落实。那沈所长，我们看到去年夏季中共环岛军演之后呢，两岸都在扩军备战，那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中共的这个预备役人员法3月1号就实施了，但在上周五呢，全国人大又通过了这样一个文件，叫做《军队暂时可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这个名字很拗口啊。这个规定呢是已经从2月25号实施了。那您对这一段时间以来共军的这种动态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想其实，从冷战开始，中共就一直说想要学习台湾，所以也一直在筹划着对台湾的各种军事行动。那当然，因为中国内部大陆内部的一些政治运动啊，文化大革命啊，到最后改革开放，一直到冷战结束，两岸开放探军互动，情势比较和缓。但是从1995年、96年，我觉得那是一个分水岭啊。那95年时候李总统访美，后来有1995的台海军演，那1996年台湾的总统直选又再度军演，所以就说那次是第三次的台海危机。那一次的台海危机，因为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最后虎头蛇尾结束，但是也开启了中共对台海或者是对美国所谓的 A2AD 反介入区域拒止这个战略。当然，这个名词并不是中共他所提出来，但是指出了台海如果发生冲突也许台湾的军力中共并没有放在眼里，但是关键是美国是不是及时跟有效能够援助台海作战啊。那所以这样的这个战略，我们看到中共后续的海空军的军备的发展，其实都在支援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不管是精准的中程飞弹，或者后来发展出来的反舰弹道飞弹， 那另外航母战斗群的发展或者核潜舰的发展，大概都是针对怎么防止美日介入，然后怎么样有效的攻击台湾所决定的啊。那我们看到在16年之后呢，美国的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台，那让他有机会再度验证，他既要跟1995-96年的这个演习有所区隔，那又要验证他能够防止这个美日介入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让他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所以现在他的行动我们都称为新常态。那这个新常态包含了譬如说他的无人机骚扰外岛，或者无人机呢穿越海峡中线，或者战略轰炸机绕到台湾东部的空域，或者是这个中共的飞机闯入海峡中线，或者是这个南北的缺口，那军舰闯入海峡中线跟东部海域，它的隐形战机的部署，东部战区等等，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说是目前中共对台新常态，或者是将来要准备武力犯台的一些部署的动态。那但是它这个变数就在于说，好，如果今年还有更美国的高阶官员来台，那他是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呢，还是升高原有这种新常态的规格？那我可以想到这种新常态规格，譬如说他的新航母福建号准备要服役，那是不是新航母也到台湾附近的海域所谓的战备巡航，或者他新的战略轰炸机这个轰20是不是开始部署？那另外他新导弹的试射或者警告性的射击，那另外譬如说灰色地带，或者是跟这个去年一样更长时间的实质性的封锁等等我觉得这些他都会使用。而且刚才提到他有一些修法我们记得这个在去年广东省省军区曾经针对这个广东省怎么支援南部战区的作战有开一个会，那包含了党政军各个相关的机关跟体系。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不只是长久以来对台的这个武力犯台的企图，他也针对俄乌战争的经验，尤其是俄罗斯，譬如俄罗斯他面临了这个义务役跟这个志愿役之间的训练的落差，然后整合，那另外在动员的时候呢，碰到很多人跑到其他国家去了，所以针对战争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像华格纳这个民兵他直接从监狱里面去征集人，然后到第一线去。那我们看到这些法律呢，其实就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在法律上先做好各项的准备。我想不仅是法律我刚才提到的各省的动员，甚至于解放军东部战区相关的作战计划等等，也都会根据俄乌战的经验而调整。
那他这个预备役人员就等于是这个扩招嘛？那这个新颁布的所谓军队暂时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就台湾来讲，台湾有所谓的暂时军力，或者是陆海空军刑法，就是一般的民刑法，你到战争时期或者是对军人这种特别对象，它其实有一些相关的特别的法律。那我们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他当然有一些这个俄罗斯军队的一些很离谱的行为那这些离谱行为他就需要这个军法来约束。那我因为没有看到全文的内容我认为这个现在相关的这个暂时诉讼法的法规是针对这些平时状态，针对战争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境，他进行法律上的制定来约束这些可能发生的这个意外状况，或者是一些不愿意遵守这个中共相关法律的一些作为。譬如说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呢有大量的民工到沿海各省，那这些民工呢他本身可能就是民兵或者预备役，那我们假想如果说这些预备役人员到时候如果要全国动员要征集这些人，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的省或其他的地区工作，那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征集的话呢，有没有一些相配套的法律去约束这样的行为？那我认为或者是呢在暂时的时候对军人如果军人受到影响，或者军人犯了什么法律，要不要一些特殊的规定等等，我想应该这是暂时诉讼法一些相关的调整跟修订。
对，所长一对比台湾的这个就是军队的法律，就对这个中共的这条新的规定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台湾防御方面呢，自从这个就去年的围岛军演之后，台湾也做了很多的变化，一个是除了国防预算有提高之外呢，包括这个所谓的布雷系统的购买啊，还有就是延长义务役的这个役期啊，包括现在最新的是国防部已经通告说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等等。但是除了台湾自身的防御的改善之外呢，其实台美协防，就是美国如何协防台湾，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少美国官员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就认为目前呢，台湾的防御距离足够抵御中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就包括最近访台的这个众议院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主席加拉德尔。那您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美台双方多大程度上可能会恢复1954年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呢？这个可能性会有多大？
第一个，我想针对这几年啊，这个台湾国防改革的措施先做个介绍。那其实不是因为去年的军演才开始，其实从2016年甚至2020年，其实台湾就进行了很多国防的改革，像2016年。台湾成立了资通电军，来强化资通作战的这个能力。那另外呢，因为战争可能发生，那过去的全民防卫的动员法规，它其实是在1950年代就成立的，那经过两岸关系的和谐，然后有一些调整。那现在这个战争的迫切性，所以现在的全民防卫动员法以及相关的执法这些法规，能不能适用于现代的作战？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月1号，也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前，其实就成立了全民防卫动员署，主要是统合有关动员准备跟防卫的工作。所以成立以来已经针对很多不合时宜的法规，因为这个期间呢，其实行政院因为有组织变革，有一些相关的部会已经合并或者是改变名称等等啊，那针对这些不合时宜的法规进行讨论跟修订。那最近媒体报道的这个法规修订，应该是过去从去年1月1号以来它所累积的成果啊，因为它其实要扩散到各部会，因为台湾的防卫动员体系其实区分了行政院层级、直辖市，还有各部会啊等等，那这样的这个层级呢，它原有的这个职掌因为主改以后有所调整，所以它法规当然有进行修订。那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国防的这个措施里面，譬如说教育召集，就所谓的教招，从退伍之后这个8年内你要5次到8次教招一个礼拜，现在延长为2个礼拜。那另外海岸守备旅呢扩编从7个变成12个，另外各县市的后备旅也扩编，然后你现自愿役的官兵也按照他的意愿来进行动员。那更重要的是，譬如说义务役的役期从4个月延长为1年等等。那这些都是其实从2020年以来针对两岸情势所进行的国防改革。那这一年来也参考了俄乌战争的情形然后做一些微调。那尤其是这个兵役制度延长，我想应该是全民共识的结果，因为各种调查都显示其实对蛮多人是支持这样的改革。另外在武器装备方面，台湾也获得了。
所长，我们大概还有30秒左右的时间，那您跟我们讲一下台美这协防的这个内容。
其实协防的内容，刚才提到说会不会恢复那个共同防疫条约，我认为因为共同防疫条约是当初台美有正式邦交的情况之下所制定的，我认为如果要制定正式的防疫条约比较不可能，但是实质性的依照台湾关系法，譬如说按照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模式派出军事顾问啦，或援助各种武器系统啦等等，这个我想应该会实施。那另外呢，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不会签那这种军售援助武器，但要派遣军事人员，就好像媒体所报道的他从这个30-40人现在这增加到200人。那这200人不是一个单位然后一个部队来，而是各个层面不同阶层，主要是协助训练或者是技术顾问等等。
好，谢谢沈所长，也谢谢蓝树的点评。那我们今天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负荆请罪。为什么向人请罪还要背荆条呢？在战国时期啊，强大的秦国常常欺负赵国，但是幸好啊，赵国有蔺相如和廉颇这两位能力高强的大臣，才使得秦国啊一直不敢出兵攻打赵国。蔺相如的地位原本比廉颇要低，却因为曾和秦国谈判啊，为赵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而被赵王重用，使得地位呢也跟着升了上去。这让廉颇啊觉得很不服气，曾生气地放话表示一定要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一番。那蔺相如听到这个消息后啊，便开始故意躲着廉颇，以减少彼此争吵的机会。有时呢在路上远远地看到廉颇，还会要车夫先把车啊拉得躲到一旁去，好礼让廉颇先同行。那日子久了以后啊，大家就认为蔺相如很怕廉颇，就连廉颇本人啊也为此感到很得意。那蔺相如的部下看了之后啊很难过，便说
廉颇将军不过是说了几句话，您就怕成这个样子，我们身为您的部下觉得很丢脸，所以啊要向您请辞。
蔺相如听了这话之后，反而问他们，
你们觉得廉颇将军和秦王谁比较有威严？
部下回答说，
当然是秦王啊。
蔺相如又说，
像秦王这样有威严的人，我在秦国时都敢当面骂他了，我怎么会怕廉颇将军呢？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跟廉颇将军不和而让秦国有机会攻打我们，毕竟国家的利益可是比私人的恩怨还要重要的多啊。
后来廉颇听到这番话后啊，觉得非常惭愧，便脱掉上衣赤裸上身，在背上呢绑上荆条象征认罪，到蔺相如家里啊向他认错道歉。但是蔺相如并不怪他，两人反而啊从此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后来啊，这个故事被浓缩成了负荆请罪，用来比喻主动向对方承认错误，请求责罚和原谅。那负荆请罪啊，其实就是背上荆条向对方认罪，表示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对方惩罚。那一般人啊，自知自己犯了大错之后，都要有负荆请罪的勇气。那今天的这个成语故事，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